第十六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法会文章《经商中修心救人》上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2019年11月4号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借大陆网上法会之机，我想谈一点自己在做生意中如何放下钱财心，走好正实法路的体会。修炼前我是做生意的，那时我30几岁，一年能赚30-40万元。30年前这个数在我们县城能买10多处二手楼房。由于受白猫论的影响，加上没有新法约束，我赚钱是不择手段的。举两个例子说明我当时的人品。一次我提货时，付货人不把别人的货混在我的货里，我不吱声，拿回家偷偷卖掉。又一次跟一个同行老板有矛盾，我整不过他，是按招写匿名信给商业部，诬告他经营假冒伪劣产品，他的店被查封。一个亲戚评价我说，你走过的地方草都不长。我妻子说，你这个人胆子太大，啥钱都敢赚，有原子弹都敢卖。我一直认为自己聪明有本事，赚钱容易，然而在生意场上拼来拼去，脾气越来越暴，病渐多，身体垮了。近1米8的个子，体重不到100斤，脸灰色，30几岁就成了药篓子。第一部分，归正生意路。1996年夏天，我喜得法轮大法，顿开茅塞，明白我生意火不是因为有啥本事，是命里的安排。随后我身体出现宵夜状态，所有病一扫而光。在调整身体中出现1个多月大便便血现象。一个邻居医院院长说，你得上医院，很危险，这症状要死人的。我知道师父管我了，我没有害怕。让人惊奇的是，越便血气色越好，体重越增加，能吃能睡。这种大量便血现象共出现过4次，每次都1-2个月，这是科学永远都解释不了的现象。我喜欢探讨人生，修炼前许多天文地理人类奥秘解不开时，我会思索和探讨，朦胧中感觉科学之外还有更超常的东西存在。修大法后我什么都明白了，大法书转法轮是一本天书，是超常的科学。我悟道，我在大法中修炼又做生意，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路，是给未来留下参照，我一定要用大法指导自己，提高心性，走正路，不能像常人那样了，要做一个实修的人。在做生意中，我听师父的话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的本事再大，你没有德，你可能这一生啥都没有。你看他啥也不行，他德大，当大官发大财。修炼初期我一直犹豫，我事前如命，争斗，怨恨，色欲，妒忌，强势，显示自我等人心都很强，是奸诈奸猾的奸商。人心那么强，我能从这片沼泽中爬出去吗？能修成什么？随这么想，我学转法轮如饥似渴，最多1天学4讲。打坐时腿是紫黑色，10多分钟就冒汗。我用石头压，用袋子绑。近几年我每天打坐2次，另一次30分钟。得法前我经营产品多是假冒伪劣货，价低暴利。修大法后，我首先想到的是要断掉假货源。那时市场都这样， 不卖假货等于断了财路，这对于生意人来说是致命的。但是这一步必须得迈出去。我跟厂家打电话说，我现在学练法轮功了，你们不要再发这种产品了。那时还没有迫害，厂家不理解，业务员疑惑地说，学啥功你也得吃饭呀，哪有跟钱过不去的。我有时会犹豫，我是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呢？我是不是偏激了？其实是在掩盖利益心。心性处在这种状态时，断掉假货是不可能的。我心里也急，不能老徘徊在一个境界上。后来我坚定地给厂家说，再发这种货我一件都不卖，都存库里，你们来人处理。这一招很灵，假货渐渐少了，我心里也感到轻松了。我妻子不修炼，知道后气得不行，跟我吵，凭啥不卖？哪家不这样？你装什么高尚？你不卖我卖。他翻我账本找电话，直接跟厂家联系。我耐心劝他，讲大法不失不得之理。不失不得选自转法轮。他说，你别跟我说这个，我就认钱。当守不住心性时，我也嚷，只怕这钱到手你不敢花，要遭报的。他说，你不用吓唬我，哪家不卖报谁了？我没偷没抢，有啥不行的。不管妻子咋闹，我是老板，厂家得听我的。不卖假货后，我生意照样火，收入一点不少，而且村镇头头会来订很多货，新开店客户也一茬茬的来，我心里也踏实了，感到自己像个修炼人样了。有一次，一个在政府部门的朋友跟我说，以你现在的条件，完全可以花钱捐个官。我惊讶，捐官？咋捐？他说，在咱们县郊区捐个名义副镇长不是挺好吗？20万左右就能下来。我说，我去当副镇长生意不扔了吗？他笑着说，不用上班，名义的，开会时参加就行了。有这个头衔，你可以买点地，过几年占地时转手一卖，啥钱都有了。如果我不修炼，这是没死人的路子。当时我一点都没犹豫，不用，我现在挺好的。他又说，你可以争取个人大、政协代表头衔呀，这个不用花多少钱的。我说，那有啥用？他说，你是不懂，有了这个头衔就不一样了，工商、公安、税务不敢随便到店里来查。你看咱县的某公司，还有某某公司，老板不都是人大政协代表吗？这是靠山。修炼前遇到这种事，我会削尖脑袋去抢这把伞。修大法，我用这个吗？这是人种好处，得明明白白放下，得到眼前会失去永远。谁能给你好处？只有魔。再说，大法弟子找什么靠山？师父多高的威德，谁的靠山有大法弟子硬？有师在，有法在，啥坎过不去？第二部分，修好自己多救人。我性子急，争斗心强，修炼前跟妻子没少打架，每次都是她哭着回娘家。修大法后，她咸鱼翻身，处处管着我， 有时当着顾客的面喝五喝六指使我，不随他心事还骂狠话：“你学傻了，猪脑子呀！”把我骂得灰头土脸，在店员面前一点没有老板的尊严。有时候背地里我劝他：“有事你回家说不行吗？别在店里呼来喊去的，对你不好，也掉你价呀。”他说：“上来火是压不住，事后想，你也不易的。”我知道他是帮我消业和提高，虽然有怨恨，过程中我一次次忍，一次次提高。再后来，他发脾气时，我心态好多了，能笑着看着他，能找自己哪儿错了。有个顾客问我：“大哥，我脾气暴，媳妇说我是驴，我怎样才能做到你那样呢？嫂子训你时，我看你还能笑出来，真是个劲儿。”其实我佩服的不是嫂子，是你，你才是汉子。去岳母家时，七妹说我：“看你被我姐管的跟个小媳妇似的，真没出息，你就给她几巴掌，我在这看着，看她能把你咋地。”被人安慰时，我心里会生出脆弱感，觉得修炼太不容易了，有约束伸不开腰。但当我怨恨少时，心态好了，能主动为他着想，回头看啥也不是。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店里训我时，员工会瞪着眼睛看着我的反应。我脸上挂不住时会自嘲一句：“不知道底呢，还以为我怕你呢，看把你能的。”随后就坡下驴走开。有的员工说：“老板你真行，要我妈对我爸这样，嘴巴子早呼上去了，惯他呢。”我笑了：“哪能那样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这是大法告诉我的，有一天你走进大法修炼就知道了。”我相信与我有缘的人有一天都会走进大法修炼中来的。20年来我讲真相从没停过，我会利用一切机会去救人。有几次我险些被警察绑架，当时我就是不配合，听师父的，不听邪恶的。警察走后，我长时间发正念求师父：“弟子绝不允许旧势力利用警察干扰大法弟子，从而把他们的罪搞得很大，面临淘汰的危险，请师父做主，请师父帮我。”冷静找自己，发现我有偏激的地方，讲真相不分场合，见人就讲，让人感觉不理智，有时手机也在身旁。经常听到有的同修被绑架，不管邪恶怎么猖狂，我都没有停过讲真相，感觉有种力量推着我往前走。凡是我认识的人，见一个讲一个，有客户来联系业务，我就先给他们讲真相和三退，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想你就是不进货走了，也是一个得救的生命。家人和亲戚都替我担心，劝我说：“你在家练怎么都行，为啥非得出去讲呢？多危险呀。”有个警察也跟我说：“你在家练我们不管，出去宣传就不行，让我碰到就抓你。”邪党就是怕人知道大法真相，怕人们认清他的邪恶面目。有一次，一个亲戚特意告诉我：“你注意点，公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被盯上了，你店周围的小商贩警察都用钱收买了，你干啥人家都知道。”亲戚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生意好，别人都眼红，你要出事了，别人会笑话死你，现在赚钱多难，好好做你的生意吧。”妻子也急了，说：“你见人就说，见人就说，万一进去，家不完了吗？生意不完了吗？”我笑着说：“你不是很能耐吗？咋也怕了？”他说：“家里不能没男人，你要出事了，天不塌了吗？你在家，我有个主心骨。” 我想，每一个走出来讲真相的同修都有过这样的家庭阻力，不管家里外面咋难，就是凭着正念往前走。第三部分，走出色欲泥沼。修炼前，我每次去厂家进货时，几乎酒桌上无色不成席，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往前走，其难可想而知。旧势力对我人生做了这样肮脏的铺垫，是设下的死局，没想让我修成。我生意好，名声在外，也格外招风，认识不认识的女人会经常贴护我套近乎。我用大法约束自己，心里不管咋翻腾，守住心性，板住自己。尤其夏天，来进货的女老板和女店员香风粉黛红红绿绿在眼前晃来晃去，开单子时有的贴得很近。我想一定要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里修出我这个高人来，不负师父所望。有个进货女老板见面就姐夫姐夫叫着，她穿着很艳很露，有时会张开手跟我说拥抱一下。好几次她说，姐夫你看小姨的这件衣服漂亮吗？我一脸正气看着她，心里想着不可。虽然想着不可，有时会想这要不修大法多好。后来我突然想到，姐夫小姨子小舅子媳妇这些名词为什么能在世间成立，旧势力留下这一串名词是败坏人类道德的垃圾，背后都充满了色魔因素。人在教时就能诱惑你产生邪念，让你浮想联翩，把肮脏东西变得合理化。如果看透背后因素，啥也不是，观念的转变就会瞬间解体那些色欲因素。我断欲多年，虽然欲没了，色心还挺重，我也经常为去不掉而烦恼。有种现象值得警惕，比如说当妻子发脾气我关过不去时，心里会消沉，这时色魔会趁虚而入，不好的念头一下子上来了，去找女人报复她解恨。这是旧势力安排的一个毁人细节，在这节骨眼上下手，我碰到几次这样的险情。我认识的一个女老板年轻漂亮聪明能干，以前我曾帮过她，她几次打电话请我吃饭，一见面就咯呀咯呀地叫着。她说你脾气这么好，事业有成，以后就是我的亲哥哥。我给他讲大法真相和三退，他非常认可。按说跟异性接触明真相后到此就该打住，可我没有。后来他几次打电话请我吃饭我都去了，不知不觉有了感觉，感觉跟他在一起挺愉快的，唠唠嗑，看着他心里挺舒服。直到有一天我忽然警觉，情的温柔绳索已经捆绑我了，我已经在温水煮青蛙的锅里了。接下来的情况还真是这样。有一天他跟我说我老公有外遇了，我心挺烦的，说着眼泪就下来了。我劝他你修大法吧，这是人解脱的唯一办法。不知为啥，这话本是正念，可心里又冒出一念，此刻我该安慰他，哄哄他，关心他，给他擦一些眼泪。我惊愕，这是啥念，哪儿来的？我已经站在悬崖边了。听一个开天目的同修说，过这样的大关时，师父都为弟子捏一把汗。我心里的每个念头都被旧势力邪恶因素看得一清二楚，邪恶在不断加码。他瞅着我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，来世咱俩做夫妻吧。我说我修大法了，没来世，回答很干脆。 事后我想，假如当时我稍有犹豫或开玩笑点个头，旧势力会抓住把柄给我安排来世，他抓到理了。生命求什么自己说了算，你求这个那得满足你呀。毁了我也毁了他，真是一招险棋。再后来他打电话请我吃饭时，我拒绝说忙没空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，这些东西都应该去。我悟道，既然色是人的东西，我是人吗？心里分清了，清除也就容易了。我不断发正念，清除色魔。昔日我色欲心似一棵大树，如今是个牙签儿，牙签儿也得继续去除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六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经商中修心救人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4号，接上文。第四部分，在同行中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。我修炼前几乎不跟同行有来往，心里跟他们有一堵墙。修大法后，我用大法纯净自己，能低调做人。师父让我救人，我得先救同行，他们跟我是有大缘分的人。我主动接触他们，探讨一些生意上的事。厂家有客人来时，我会叫上几个一起去饭店，给他们讲真相和三退，次数多了，也就有了情分。酒桌上，同行会跟厂家客人说，这是我们县同行老大，人好生意好，就一样不好，学法轮功不喝酒。这时我会借着这个话题讲大法真相，讲三退，水到渠成。有一次，一个外省两口子出来要账，小厂子黄了。酒桌上女的说，外面欠我们几百万，货卖了钱不给，急死人了。两人心情低沉，我给他俩讲大法不失不得之理。我说，别人欠你多少钱，得给你多少德，给你承担多少灾，这是善恶有报的天理，哪有白欠的，只是世人不懂，修炼人都清楚。女的激动说，真这样呀，我心里堵了这么久，你这一说真亮堂，像开了一扇门。生意人都有不跟别人说的秘密，比如货源、利润点、下线网络等。尽管同行也知道大概，但都有自己的盘算。我庙小但网点多，能辐射到市外一些城市。有时同行问我，某地区你有好客户吗？我会痛快地把电话告诉他，并介绍这个客户信誉情况，真心为同行好，希望他的产品能在那里销开。有新客户进货时会问我，还有谁家批货？一般生意人这话是不说的，我是修炼人，会毫不保留地告诉他们。为这事，妻子没少训我，这事儿能说吗？这是商业机密，都到别人家进货了，谁到咱家来？他气得呼哧呼哧，把东西摔得直响。我说，是你的不丢，咱生意下降了吗？玩那心眼干啥？再后来，同行老板也给我介绍了一些新顾客。客户来了就说，我是某店介绍来的， 说你家人好，生意好，你家人缘真不错。我跟妻子说，咋样？这就叫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福气吧。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、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你思想上没有，没把它看重，在常人中修，做什么工作的都有，做生意就赚钱，心里没有有什么关系？没有把它看重，有和没有是一样，你就过了这一关。那就是我的目标，我在一步步向那标准靠拢。师父还在转法轮中说，你搞个体经营，开公司，做什么生意都没关系，公平交易，把心摆正。我用师父的法衡量自己，要求自己，遇到事情时就是这句法，公平交易，把心摆正。我也把这句话经常跟顾客说。以前我做错了，会蔫不唧的改了，现在做错了，我会当面跟顾客道歉，会弥补，不让别人吃亏。跟其他老板之间有矛盾时，我会当面说，对不起，这事我错了。越这样，发现同行越尊敬我。有饭局时，我若有事没去，事后会有人问我，那天你干啥去了？就等着你到场给我们上上课，讲讲你学的法。我二女儿说，爸，你真变了，以前没见过你跟谁点过头，现在你能弯腰了。我说，是大法改变了我呀。我体会到，生命越高尚越谦卑，越没本事越仰脖说话。有一次几个同行碰到一起，有的说，咱跟温州近，学下人家市场是咋做的。我刚说几句就被一个小户老板呛回来，你净说好听的，你家嫂子最次了，卖假货冲别人，你在外面唱白脸还修法呢，谁不知道谁呀？大家目光惊愕看着我，我脸呼呼热，没吱声，感觉不亚于受一次胯下之辱。要在以前，我会拍案而起，谁敢这样对我呀？大家见我一言不发，有人赶忙圆场，说他喝多了，别跟他一样。晚上去饭店时，我心里感觉不自然，不打算参加，又想，不自然是啥心呢？是面子、自尊、自我被触动了，得去掉这心。我修炼前没少暗地整他，这事儿也不是偶然的。饭桌上，我以茶代酒，对他说，我敬你一杯，请多包涵。我心里一点没有恨。大家见我这样，气氛活跃起来，有人提议说，大哥有度量，大家敬大哥一杯。训斥我的人说，中午整多了，你别见怪，以后我也学法，你就是大师兄。从此以后，他见面就喊我大师兄。以前讲真相他总是摇头，现在他也三退了。我认识到自己能以慈祥心态说话待人，就在散发着大法光芒，就能影响周围人。有一天，一个常来进货的顾客说我，你心态真好，一脸慈祥，很像微信上的一个高僧。他掏出手机打开微信，指着高僧照片说，像吧。我看着那个高僧，感觉笑容背后有种不善的东西，但我不能评价，得保留眼前这个顾客心底那份佛性。大法弟子只能救人，不能毁人。其实我想，谁是高僧？大法弟子个个都是高僧，能看透世间凡事，懂得天象，懂得因缘关系，就像一个大学生看小学生一样，一眼看透，这还不是高僧吗？第五部分， 浅悟伤道。我体会到，正念强，路子走正时，生意就顺，否则就有麻烦。大法弟子做生意没有参照，全靠大法指导和心性状态往前走，在苦累的复杂生意中不断修自己。时常有朋友问我，你生意这么好，一定有什么秘诀，他想探讨点什么。我说，哪有秘诀，你不都看到了吗？其实我不懂管理学和成功学，做生意也没什么花花点子，就是顺其自然对待每一天，该有财就来，没有的不想，不在赚钱多少上用心。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是主线，生意好似手里的一个风筝，根在我这儿，让它顺其自然去飘。有的老板问我，你对员工好，我也对员工好，你发福利我也发福利，可我不在跟前时，员工就糊弄不干活。我看你家员工不用管，干活像驴似的，你肯定有招法。我笑着说，有一天你修大法就知道了，善能感化一切。常人对谁好，心里是有求，嘴上不说，心里在盼。修炼人对谁好，是真心的，是境界，这一点常人还没看透。给员工开会时，我会讲一些大法弟子的网站上古人重德行善的故事，比如王善人的故事，拉杆秤，舍银救母女，延寿得福报，奸商坑人遭恶报故事等等等等。这些故事是神传文化的珍品，昭示天理，唤醒善心，警示人不做恶事。作为老板，收银台的位置是很重要的，可我的收银台谁都可以坐在那儿。有同修来了或去街上办事，我起身就走，随便指派一个员工坐那儿收钱，我没提防心，不看重过眼云烟。员工心情也不一样，坐那儿收钱是一种品行的奖励，会严格约束自己。哪个员工家有事，比如婚丧嫁娶，我会到场随份子，也是讲真相的好机会。哪个员工买二手房，我跟他们一起去找房，钱不够时，我十万八万借给他们。有个员工借了14万，知道的人都说，现在借钱给爹妈都思量着借，你真行呀。有个员工我借给了他10万，他眼泪汪汪地说，我妈都没借给我这么多钱，这要活不干好，我妈都得骂我。感动和报恩是人的善性表现，我坐而不求，心里像没这事儿一样。每次帮助别人，我心里都感到高兴，有种喜悦，觉得我就应该这样。最热闹的是每年端午节、中秋节、过年，我习惯给员工发福利，米、油、鱼什么的，一年发7件。看到的人羡慕说，赶上你这样的老板真幸运，员工累死都无怨言。有一次下班时突然下起大雨，有两个员工没带雨衣，我说你俩等一等，我去超市买上2件雨披送给他们。员工说，你真细心，换个老板谁管这事儿呀。放年假时我向员工交代，拜年时一定要给家人和亲戚讲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上班后我要检查。这种间接的弘扬大法，也是在散发大法信息和福音，人传人效果更好。正月里有的员工请我去家里吃饭，我借机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和三退。店员父母说，孩子回来都说了，还说你脾气好，可知足了。当别人接受大法真相时，我是最高兴的。20年来我没吃过一粒药， 身体和精神状态非常好，面容祥和，接触的人都有好感。有的问我，你这人脾气好，在家肯定是模范丈夫了。我说，原来我脾气暴，是学法轮功学好了。借着这个话题，我就讲大法真相。我从不轻易训斥员工，顺从不纵容，批评不伤人，放心不放任，奖励而有度。有新店员应聘时，哪怕不适应干三天走了，我都发工资，这在别的店是不可能的。有一次夜里下暴雨，2点多了，一个店员给我打电话，雨这么大，你不去看看库房漏没漏雨呀？他曾经是父母管不了的刺儿头，深夜能想着我的库房，我感到很高兴。如果不修大法，不善待他，他会想到我吗？为这事，我开会多次表扬他，并给奖励。我认为商道并不奥秘，什么品行的人有什么样的管理方法，什么境界的人做什么样的事，能够启发人的善心，激励人真心去付出，能达到这一点，就是成功的商道。第六部分，真心为别人着想。生意上会经常碰到一些小户，拿货少耽误事，妻子有时甩脸子动态度。我劝他，别这样，咱也是从小户起家的。这样客户来时，我会主动帮助选货，同时给他们讲真相和三退。在我眼里，大户小户都是一样的，今天小不等于明天小，今天大不等于明天大。远途来进货的人，有时要上街办事，忙着赶车，风风火火，时间很紧，我就买辆自行车备着。我说，这是公车，大家随时用，兜里钱不够时，随时吱声。事虽小，却给顾客带来很大方便。有的顾客开完单要着急上街办事，掏出一把钱往桌上一放，说，货款你自己数，我先上街办事去。这种信任和托付让我感到大法的威德，跟一个信真善忍的人打交道，他们放心。修炼前我贼精溜滑，谁放心过我呢？有的新开店的小户来进货图便宜，竞选价低货，可低价货一般都是滞销品或处理品。修炼前有新客户来时，我专推销滞销品，坑人的小把戏没少干。修大法后，我反过来了，有新客户拿滞销品时，我会提醒，这个价虽低，但卖得不好。他们会用感激的眼光看着我。有一年冬天傍晚要关门时，一个外地小姑娘来进货，她20多岁，脸黝黑，风尘仆仆的样子。她怯怯地说，我想开个店进点货，你帮我选一下吧。我妻子说，明天来吧，已经下班了。说着收拾东西要关门，她说，我票定了明早的车。他目光渴望地看着我。我说，行，你拿货吧。我让妻子先回家，然后帮他一样一样地选。他选了些滞销品。我说，这个不好卖，回去也是压着。他目光有些惊异，说，你心眼咋这么好？我乐了。他边选货，我边给他讲法轮大法真相，他非常信， 说，看你心眼这么好，我信你的。打完包后，我问，你咋走呀？这时天黑了，街上路灯亮了起来，行人也少了。他说扛着去汽车站。我看他身体单薄，路又不熟，车站远，虽然我心里有点不情愿，但马上意识到这是私心，于是我说，我送你吧。我用自行车驮着货跟他走到汽车站存好，我说，你吃点饭休息一下。我转身想走，他说，我钱都进货了，不吃了，睡一觉，明早坐车就回家了。我有点惊讶，也有点心酸。红尘里的众生苦苦为生活挣扎，不得大法还有彼岸吗？我说，走吧，咱俩一起去吃点快餐。他说啥也不肯。我说，我也没吃，就算你陪我。饭后分别时，他说，我长这么大就觉得我妈好，没想到这次出门能遇到你这样的好心人。我说，学法轮功的人都这样，以后出门有难事时，你就找练法轮功的人，都会帮你的。没想到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女孩几年后成了大老板，生意红火，一年能销我产品几十万元。每次见到她时，她都会提起那段往事，说，只要你家有的产品，我谁家也不去，就进你家的货。还说，什么时候你有空到我那儿看看，我请请你。在一些小事上能体现出修炼人的境界，就像这个小女孩，我只帮了她这么一点，她看到的是有信仰的人的善行和大法的光芒，她对大法真相能够信。在县城开发区有个老板生意黄了，他欠我租费还有5000没还，欠周围人也不少，大伙去闹逼他还钱。听说他欠债上百万，他被逼得吃不下饭，人很憔悴。我跟他说，欠我那5000不要了，你先还别人钱吧。他感动得没法，说，真是谢谢你，谢谢你，真够朋友。我说，我要不练法轮功，这钱肯定要，现在谁不拿钱为重呀？你记住大法好，会有福报的。他说，记住，一定记住。过年的时候，他让手下人送来一盒礼品茶，送茶人说，我们老板说了，你是最好的人。我说，是我修大法的原因。接着我给他讲真相和三退，他高兴地说，谢谢，谢谢。第七部分，感到对钱的陌生。一晃大女儿结婚了，女婿懂管理，我感到生意好像走到终点，干了大半辈子，心里有点舍不得。可是我清楚，我不是为赚钱来到世间的，是为大法而来，为众生而来，有人顶替我，我就别占窝了。于是我毅然把几千万的家产给了孩子。最初退下时心里空旷和寂寞，厂家、客户、货站不找我了，电话少了，一个个像断线的风筝在眼前迅速飘去。我更深切地体会到，人世间什么是你的，积攒多少家业是你的，都说够用就行了，可心里都想多挣点攒点。最后给谁了？说是给孩子，其实等于给了陌生人，因为给谁都与你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师父在《红岩五解谜》中说，为何来世中，答案迷众生，错把名利当目的，拼搏都把积蓄增，荣华富贵带不走， 一生操劳为谁争？如果不修大法，我这种钻到钱眼里的人不会那么痛快把家产给孩子，何况女婿还是外姓人，不咽气都不撒手。是大法救了我，是在大法中修炼出的境界救了我。有时我站在镜前，白发多了，背驼了，脸有点沧桑，如不修大法，红尘苦海中还有岸吗？在大法中修了20多年，我这匹骆驼终于钻出了针眼儿。当年的药篓子和思想肮脏的我，走到今天真是脱胎换骨。这是大法的威德，是师父的威德。20年的时光我没有虚度，天天月月年年都在充实做着3件事。生意再忙，到发正念时间，我会放下手里活去发正念。偶尔回老家时，我会把大法福音讲给族人和所有亲戚。得法前，我失业工资100多元，现在社保开支3000多，似乎又回到从前。我生活简朴，吃穿很简单，工资钱花不完。做了大半辈子生意，我对钱似乎有更深的感受。有很长时间，我发现对钱感到陌生，好像钱与我很遥远，与我没啥关系。我奇怪地想，我赚了大半辈子钱，得法前拼命赚，得法后淡薄赚，现在咋对钱陌生了呢？看着世人赚钱那个劲头，忙忙碌碌的，我想，他们在忙什么呢？可能是我超脱出来了，心干净了。妻子叨念，咱还有几处房产，把租金攒着，多攒点钱。我说，攒多少都是数字，从古到今，穷人富人都在攒数字，得到精神上的享受，最后数字给谁了？都扔了，说是给儿孙，谁是儿孙？师父在《红银五别把人世当故乡》中说，来世一身光，走时空空脱皮囊。后记。20年的修炼体会太多了，真够写成一本书。20年里，我有过许多关过得好时的欣慰，有过打0分的心酸，有为自己提高慢的烦恼。不管是阳光还是风雨，3件事我一直持之以恒坚持着，每迈一步，每提高一点，都是师父慈悲保护，是大法纯净了我，是师父塑造了我，我能从十恶毒世的人间破壳而出，毅然走到今天，一切都归于师父和大法。20年时间长而短暂，回顾起来有说不完的话。本来最初我不打算写这篇稿子，觉得自己修得差，是同修鼓励我，是师父帮助了我。在征稿即将结束时写出这篇体会，向师父交一份答卷，以证实师父和大法的威德。再次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。
这期的第16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